拜登遭埋怨，麦卡锡警告明年众院至少60席翻盘。调查报告，索罗斯等至少18名亿万富豪领导联邦纾困支票。美重金悬赏 2.8 亿要抽出德西克克首脑。亲自出马，拜登打电话求民主党人通过议程，民调话 no。 拜集会在即，白宫指美中未计划重开被关领事馆。限令时即将结束，美19州欲全年实行限令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预测，明年中期选举众院将至少有60个席位翻盘，而曾斥巨资帮助拜登的大金主们亦抱怨备受冷落。民主党重要组织亦发出警告，民主党要团结起来，否则严重受挫。据国会山报的报道，在共和党成功拿下维珍尼亚州长、副州长、检察长以及55个州众议会的多数席位后，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预测，明年中期选举众议院至少60席翻盘，共和党有望夺回众议院。目前在国会众议院民主党有221席，共和党213席，民主党只是微弱多数。若果骤然少了60席，民主党将沦为只比1/3多一些影响力的少数党。11月4号纽约邮报报道，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已列出70个脆弱的民主党席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埃默建议，这些民主党人一是辞职，一是就会败选。埃默说，选民反对民主党的政策，这些政策导致物价上涨，边境大开，并且全国犯罪率居高不下。除此之外，曾斥巨资帮助拜登打2020年选战的民主党大金主们目前抱怨，觉得自己就算没有被拜登政府彻底丢向一边，亦备受冷落，亦认为国家政策实际上没有改变。纽约时报11月4号报道，拜登2019年向纽约富豪直谷科技巨擎募款时，曾设想好向他们道谢的方式，就是让捐款者得益于他的政策，还说绝不会让他们失望。但是拜登就任近10个月，多位民主党金主募款人备受冷落。维珍尼亚州长败选后，让民主党前景更显严峻。2019年5月在佛州自家招待拜登的摩根表示，金主们目前众口一词，都说自己遭丢弃遗忘，十分沮丧。有位金主甚至表示，投票权立法停滞不前，自己不打算再捐一毛钱给民主党。还有金主推测，拜登2024年可能无意竞选连任，而面对明年中期选举即将动员备战，民主党及盟友越来越忧心金主的不满反弹。据 Political 获得的一份备忘录中，民主党重要组织美国优先事项承认，民主党在未来一年将面临严峻挑战。备忘录中建议民主党温和派和激进派停止内斗和指责，通过传达民主党计划为普通民众争取利益的信息来吸引摇摆不定的选民，同时呼吁民主党人尽快通过拜登推出的重建更好世界法案。但哈佛坎普哈里斯的一项新民调显示，美国人压倒性的反对这个大规模支出计划。非盈利新闻调查组织 ProPublica 一份报告显示，政府发放的纾困现金支票是为了帮助低收入及中产阶级家庭度过经济危机，但至少18名亿万富豪亦领到支票，数献名超级有钱人同样拿到了支票，而民主党重量级金主索罗斯就是领到纾困支票的亿万富豪之一。彭博亿万富翁指数估计，索罗斯资产约有75亿美元。报告中指出，根据纾困法案规定，个人年收入在 7.5 万美元以下，夫妻合并报税家庭年收入15万美元以下，联邦政府发放第一轮纾困现金支票时就可以领到1200美元、2400美元。 ProPublica 报道指出，某些富翁利用各种注销、抵税、可免税支出等错综复杂的手段，加上懂得钻法规漏洞，将他们的净收入降到低于零，因此符合领取纾困现金支票的资格。调查报道指出，根据各税局数据分析，联邦政府2020年第一轮发放纾困支票时，共有270名超级有钱人收到纾困支票，这些富豪的合计收入高达57亿美元。报道指出，亿万富豪都拿到纾困支票，凸显了美国税制对于超级有钱人给予的差别待遇。这270名超级有钱人不必申请纾困支票，各税局亦会依照收入标准自动计发。除了索罗斯之外，资产约有37亿美元的金融家雷纳尔特亦拿到了纾困支票。索罗斯发言人对 ProPublica 指出，纾困支票已经退回，雷纳尔特则未回应采访要求。报告发布之际，一些民主党议员正在推动对亿万富翁征税，认为出于公平考虑，美国最富有的公民应该支付更多费用。但是亦有分析认为，不是征税的问题，而是至少有18名美国亿万富翁收到了指定比中等收入家庭的刺激支票的问题，如何填补税务漏洞才是关键。美国政府宣布打击网络勒索攻击的新方式。11月4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将悬赏1000万美元奖励协助找出勒索软件 DarkSide 的首脑，此外还将提供500万美元奖金给提供线索的人，让当局能够找到和逮捕在任何国家想加入 DarkSide 网络攻击的人。今年5月7号，德西对美国东部最大燃油管道运营商殖民管线发动网络攻击，导致这个公司被迫关闭部分的输油网络，造成汽油短缺，价格上涨。殖民管线为此向勒索公司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加密货币。德西是一家位于俄罗斯臭名昭著的网络勒索黑客公司，他们通常采用入侵公司或机构的网络，对其数据加密，接着要求赎金，用透过加密货币方式支付来换取解锁的数字密匙。5月13号，德西发声明，在遭受到美国执法机构的一次明显突袭之后，已经无法登入他们营运的部分设施，亦失去了一些金融资产，同时宣布解散组织，并表示攻击事件是非政府性活动，目的是为了赚钱，而不是同社会造成问题。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在6月7号表示，司法部已经收回 63.7 个比特币，价值约为230万美元的赎金，但是勒索软件攻击美国重要的基础设施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将不遗余力做出回应。美国国务院在11月4号的声明指出，这项奖励是根据国务院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悬赏项目提供，透过这项奖励，美国证明其致力保护全世界勒索软件的受害者免受网络罪犯的利用。拜登在两次说服众议院民主党人支持他推出的立法议程失败后，在11月5号又亲自打电话给立法者，请求他们投票支持 1.75 万亿美元的重建更好法案。尽管众议院温和派和激进派民主人士之间仍存在分歧，但拜登将他的立法议程寄托在通过两个法案上，亦就是 1.2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和 1.75 万亿重建更好法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议会在今日11月5号对重建更好法案进行投票，但据报道，佩洛西还未凑齐在众院通过该法案票数。自从今年春季通过了 1.9 万亿美元的救援计划以来，民主党人还未有通过一项重要法案。现在拜登不得不亲自出马，呼吁众议院民主党人在下周国会休会前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法案和重建更好法案。众议院共和党人亦准备在今日使用延迟策略来阻挡民主党人通过大规模和解支出法案和基础设施法案的计划。但是民调怎样看待这件事呢？根据美国广播公司益普索在10月29号至30号进行的民意调查， 美国人对这两项法案是否会帮助或损害美国经济持 34% 对 34% 的对半态度。而对于个人的经济影响，民调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表示，若果这些法案成为法律，将损害他们。而只有1/4的人认为这些措施将帮到他们。而近1/5的受访者说，这些法案不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美国前议长金里奇11月5号在福克斯新闻上说，这个不是美国人第一次拒绝民主党，因他没有遵循团结和节制的承诺。金里奇说，美国人民正在对大政府社会主义者说，不，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未来。他认为反对大政府社会主义、积极争取公平、繁荣和开放的美国社会的运动正在日益壮大。白宫今日11月5号表示，美国不考虑重新开放已关闭的领事馆。此前有报道说，借由拜登和习近平年底的视讯会议，美中两国有可能宣布重开先前被关闭的休斯顿、成都领事馆，并协议相互放宽签证限制。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迪恩·利伯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会议是我们为负责任管理我们国家之间竞争所做的持续努力一部分，而不是寻求具体的可交付成果。在白宫发布声明前，美国政治网站引用没有指明的消息来源说，美中可能宣布重新开放被关闭的领事馆，作为修复美中关系的最大步骤之一。双方还将寻求在贸易和气候问题上取得进展，并启动双边核武器对话。但是白宫对报道内容断然否认，利伯曼说这个是假的，关于重新开放领事馆的报道是不准确的。他说，在峰会之前，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些议程项目，我可以向你保证，重新开放领事馆不是讨论的一部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答有关政治网站报道问题时，将美中关系恶化归因于美方单方面挑起，他没有提到拜习视频峰会计划的新消息。美国政府在2020年7月21号关闭中共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当时美方表示关闭休斯顿中领馆是因为要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美国人的个人信息、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等。中共人员随后紧急焚烧馆内的机密文件、设备等物品，导致使馆散发浓烟，还招来消防队救火。随后作为报复，中共亦关闭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10月6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瑞士与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会晤，敲定拜登和习近平原则上同意在年底前举行视频会议。美国政治网站11月4号报道，四名国会民主党高级领导人希望拜登在和习近平的会议中讨论与中国的潜在核协议，以减少双方军备竞赛带来的核风险。北美夏令时将在周日11月7号结束，这个意味着人们需要再次将时钟调慢一个小时。夏令时的实施一直以来存在争议，美国有19个州则希望能够全年实行夏令时。在过去的4年来，有19个州颁布了立法或通过决议规定全年实行夏令时。全美州议会联合会的吉姆·里德告知今日美国说，若果这样做就需要国会通过，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周围的州亦需要有同样的立法颁布。里德说，仅在2021年的州议会联合会上就有6个州颁布了全年实施夏令时的措施。夏令时的采用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联邦政府将其作为节约煤炭的手段之一。而近年来关于夏令时的争议好大。里德告知今日美国，2021年阳光保护法是由美国两党参议员重新提出，目的是使全国各地的夏令时成为永久性的。众议院亦有一个类似法案，日光法案，将允许各州进行投票以决定全年采用夏令时。根据该法案，个别州或地区可选择退出夏令时，固定采用标准时间。 亚利桑那州、夏威夷州、关岛、美属萨摩亚群岛、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都采取了这种做法。因此各州如果想改为全年下令时，需要修改联邦法律。不过州议会联合会说，很多人普遍反对在三月和十一月调整时间。目前全世界有70多个国家实行限令时，包括英国和欧洲。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